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26号，公元2014年12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年轻藏人桑杰卡自焚抗议中共统治；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俄罗斯信众传法；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正式恢复；记者吴国界指出，中国囚禁记者人数全球最多；第三届科学研讨会在印南班加罗尔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又有一名叫桑杰卡的年轻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压制政策。至此，西藏境内的自焚藏人人数上升为133人，其中已获知115人身亡。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12月16号，藏历10月25号燃灯日当天，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区呼镇境内发生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成为2014年的第9位自焚藏人和夏河县第18位自焚藏人。昨天星期二，西藏时间上午约9点钟，一位名叫桑杰卡的年轻男子在阿木区呼镇中共派出所前点火自焚，当场身亡。随即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抢走了自焚藏人的遗体，并开始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中。据介绍，自焚藏人桑杰卡终年34岁，是西藏夏河县阿木区呼镇梁日堂村人，父亲叫汪洛，母亲叫玉珍，家有妻子和2个女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新德里开始向来自俄罗斯的数千信众讲授由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尊者于几年前开始允诺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及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的佛教信众，每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传授一次法会。今天12月17号上午开始，尊者向信众们展开了第6年的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按照惯例，首先向信众们讲解了佛法的基础。尊者提出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希望离苦得乐的本性，指出世间的痛苦几乎皆由人类自己所造成，而我们发达的大脑因没有被善用，而使自己有了更多的欲望，更大的破坏力，同时也增大了自己所受痛苦的程度。尊者指出，痛苦无法通过医学手术与药品消除，只有正确使用智慧，从长远宽广的角度去看问题，改变自己的内心，才能破除痛苦。而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尊者强调应该用世俗道德伦理通过教育来帮助他们认识到慈悲与内心和平的重要性。自己的幸福快乐其实和所有70亿人类的快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70亿人类都快乐，世界就会和平，而你自己也当然会获得快乐。反之，一个充满战乱纷争的世界，你又怎么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要正确使用智慧来创建和平。达赖喇嘛也强调了佛教逻辑辩证方法的珍贵，只修学佛法过程中对所有疑惑不厌其烦地一一进行询问辩证，才合乎佛陀的教言。在指出了宗教与宗教间、教派与教派间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后， 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了自己一再提及藏传佛教为纳兰托传承这一事实的原因。我这样重复强调藏传佛教源自纳兰托传承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内部的格鲁、宁玛、嘎举、萨迦教派如果能够明白大家同属纳兰托传承的话，就不会出现互相不服、互相保持距离的现象。第二，如果认识到所有教派都源自印度纳兰托，那么也可以鼓励大家去学习共有的大论点，而不是只关注自己的教法。此外，达赖喇嘛日前在接受英国 BBC 专访时，希望国际社会应当鼓励中国走向民主，并再次谈到了转世问题。达赖喇嘛表示，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针对香港近来发生的战中抗议活动，英国对中国采取了温和的立场。达赖喇嘛继续指出，中国非常希望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他们应当受到欢迎，但与此同时，自由世界有责任把中国引向主流民主体系，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针对转世问题，达赖喇嘛表示，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是否要继续，完全要看藏人们的意愿。尊者又说，没有人能保证今后不会出现一位愚钝的达赖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将非常可悲，让达赖喇嘛这一古老传统在一位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结束，也许更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藏议会协商恢复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由印度喜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香塔库马尔担任组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本周一12月15号晚上，印藏议员代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香格里拉大酒店共同出席一场晚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为首的议员代表，以及印度喜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香达库摩尔先生为首的印度国会跨党派议员等人士出席晚宴，针对恢复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事项进行协商后，决定恢复支持西藏小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印度国会跨党派30多名议员出席了15号的晚宴，其中我们针对恢复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这项进行协商，正式恢复这一国会支持西藏小组。而印度喜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香达库马尔承诺由他来担任小组组长。边巴次仁议长指出，除了个别党派坚持他们的政治立场外，整体上印度多数党派非常支持藏人。边巴次仁说，总体来讲，印度国会议员们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和藏人状况，他们时常向我们提供宝贵建议，处处为藏人着想。特别是印度喜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香达库摩尔在晚宴上发表讲话，强调将加大支持藏人抗争。据了解，本月7号至15号间，设在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炯乃、洛桑义熙、瞿军旺珠分别带领的三组议会代表团在新德里会晤了100名印度政要人士，针对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恢复问题进行游说，并向政要们介绍藏人自焚的原因及西藏境内真实状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媒体监督组织记者无国界昨天发布年度报告，指责中共政府在过去一年里共囚禁了107名记者，位居全球首位。 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昨天12月16号发布2014年度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全球共有178名专业记者遭到囚禁，其中中国有29位记者，是全球被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全球还有178名公民记者也遭到囚禁，其中中国有78人，也是全球首位。两者加在一起，中国共有107名专业及公民记者被囚，占全球总数的30%左右。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科学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第三届科学讲习班研讨会于今天在印南班加罗尔召开，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了向流亡藏人青年提供与科学家和研究学者进行交流互动，发挥自我创新能力的平台，流亡藏人科学学会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第三届科学讲习班研讨会于今天12月17号上午9点钟在印南班加罗尔西藏青年之家中召开。活动主办方藏人科学学会成员丹增巴桑向本台介绍说，来自印度七个邦的攻读科学的学生以及印南斯拉寺和哲蚌寺等的格西等共计85人参与了研讨会。在为期4天的研讨会中，与会各界人士及学生将围绕各种科学话题进行讨论，分享和阐述各自的研究经验，提升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丹增巴桑还表示，主要嘉宾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伽玛桑格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强调，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流亡藏人社区的研究学者们要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为流亡藏人社区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
汉藏对话的发展证实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远见。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就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语，以后会有用的。他说那时他并没有想到尊者已经有了与汉人对话的想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尊者对汉藏民间对话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与海外华人接触。在此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移民海外的人很少。文革后出来了大批留学生，但大家忙于学业和谋生，对政治兴趣不大。六四之后，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汉藏流亡人士开始接触。莫莉、乔长青、胡平、薛维等许多著名民运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将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社会带入海外中文读者的视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